好，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正道的环节。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是在犹大书20-21节啊，我们一起看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诵读啊，犹大书二十节，我们开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在新的一年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仰望你，来依靠你。主啊，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只是在读你的话，让我们也在生命中行出你的话。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眼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我们真正生命改变的能力啊。主啊，求你的能力大大运行在我们当中啊，主要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见证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先祝弟兄姐妹新年快乐。过去的一周过得很快啊，这一周里面我们就跨过了一年。那有一句俗话哈，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啊。就说这个唱戏的，他在台上呢，他跑一个圆场绕场一周，就代表跑过了千山万水。说书的呢，他这一句话，他说话说春去冬来啊，这一年就过去了。以这样的一年年的春去冬来啊，看着那个月份牌啊，也可以说年份牌啊，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翻过去。有时候呢，我就会瞎想啊，瞎子的那个瞎啊，瞎想。我想我这一辈子最终我会看到哪一年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谜。但有时候呢，我还会遐想啊，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最终那个月份牌会翻到哪一年呢？我想这对世界上曾经有的和将要有的所有的人来说也都是一个谜啊。耶稣说将来什么时候他会再来，没有人知道。但是因为有神的开启，我们呢又确实的知道，从2025年到2026年，我们离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刻就又近了一年。而且我们还知道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名在主里面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也又都朝向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时刻，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都向永生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我们的人生道路从现在，从2026这个新的一年，它这条路是一直要通向永生的。因为我们在走的是一条永生的道路。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在这条通向永生的道路上如何可以走得好，如何可以走得稳。那这段经文是来自于犹大书。那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西畔教会自重新出发以来哈，是第一次和大家分享来自犹大书的信息。也许还有一些信主不久还没有系统的来读过圣经的弟兄姐妹还不太熟悉犹大书这卷书。那其实就是在基督徒的当中哈，可能也有人即使圣经读了一段时间，也可能会对这卷书啊有些忽略啊。为什么会忽略呢？可能会有几个原因啊。一是这卷书呢很短，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卷书只分节不分章。所以当我们讲到犹大书的经文，如果你问是在哪一章啊，那就一不小心就暴露出你的读经生活还有待加强啊。我刚才说读犹大书二十章啊， 暴露出我也需要加强啊。好，二是犹大书当中的其中有一些内容，你可能会觉得比较陌生，甚至你还会觉得不可思议啊，不，真的不可思议。比如说，你知道天师长米迦勒，他还曾经为了如何举办摩西的葬礼，他与魔鬼撒旦他们面对面吵了一架吗？啊，而且呢，即使是面对撒旦，天师长米迦勒也仍然是说话很有分寸啊，不出恶言和论断之语，那实在是为我们展现了基督徒所应当有的生命格局的，那叫做天使级的风范啊。好，那类似于这些的内容啊，可能我们在圣经当中别的地方都没有看到过，会觉得哦很新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理由而忽视犹大书这卷书的教导，特别是这卷书呢还有一个特色啊，就是这卷书的教导是很严厉的，而且它在圣经当中所处的位置相当特别，它是在所有的新约书信之后，恰恰就在启示录之前。那启示录我们都知道讲的是最后的结局和审判，那犹大书就恰好处在所有新约书信的最后，就在启示录之前，那这个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啊。我们可以称之为最后的审判到来之前的最后的教导和提醒。犹大书有圣经当中记载的神透过先知的口来传达给人类的第一个预言，那个预言居然就是关于最后的审判。在犹大书的14节，亚当的七世孙先知以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的话。所以主在审判当中，我们看到他要证实不敬虔之人的不敬虔的罪，那这个证实显然不是为了要把他们带进天国，不敬虔绝对不是一条永生之路。那这些在审判当中，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会站不住的这些人，他们的根本的要件是什么？就是行不敬虔的事的不敬虔的人。那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到底在什么方面和他们那些这样的那些人有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到底怎样可以确保我们和他们有不一样的结局？我们都知道我们和他的不一样的结局，就是我们今天信息里面题目当中所表达的，我们这条路会直到永生。那我们的神是赐恩典怜悯的神，他就为我们信徒的生活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在20到21节，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那这也是整卷犹大书的题目和目的所在。当我们来看犹大书，我们会看到里边有很大的篇幅是在回顾过去啊，是要让我们从过去的当中来学习属灵的功课。在第5节，那作者说从前啊，这一个从前啊，就从神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开始讲起啊，简述了一系列在神的面前不敬虔之人所做的不敬虔的事。但是回顾历史是为了面对当前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作者犹大写信所针对的教会当中，也正在重复以前不敬虔之人所犯的错误，那只不过是在表现形式上可能各有不同罢了。但作者犹大就在这卷书里面说，有些混入教会中的人没有将耶稣基督看为独一的主救主，天上的大君王，因此他们就没有敬畏虔诚的心，那就把神的赦罪恩典当作可以放纵自己的情欲的机会。那就像在十六节当中所描述的啊，说这些人他们常常在私下议论，有很多的抱怨和对别人的挑剔，嘴上会说很多属灵的大话，但是在行动上却是随从自己的情欲。那犹大就总结说，说这样的人只会在教会当中制造纷争，因为他们是活在血气的当中，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好，那犹大在说完这些不敬虔的人之后，紧接着就是二十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他说，弟兄们，你不要和他们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却要，那却要什么呢？首先就是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这造就它是指建造，是从根基上的建造，而不是装修，是要从最根本的根基上一点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个根基就是至圣的真道。那关于根基的重要性啊，在路加福音六章啊，耶稣这样讲过啊，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呢盖房子，他就深深的去挖地啊，然后把房子的根基安在磐石上，那么这样就等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了个房子，但是房子呢总不能动摇，为什么？因为根基立在了磐石上。好，那另一个方面，你如果说是在一个土地上或者沙地上盖房子，那个是没有根基的，水一冲随即就倒塌了啊，当然那个房子就坏掉了。所以犹大说，可以被称为磐石的根基，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比作我们的信徒的生命来讲的话，那个根基不可以被称为磐石的根基，只有一样，就是至圣的真道。好，至圣的真道是什么？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得救的福音。所以真道，你不要觉得真道是我很不熟悉的一个很无法形容的事情，真道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件事情，叫做得救的福音。那真道是通过圣经，也就是神的话，真理的表述来向我们启示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关于神救赎的恩典。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这样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整本圣经就是在讲真道的。所以如果神认为他要以整本的圣经来向我们启示他的道，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必须完整的学习整本圣经，才有可能在真道上有一个全面的建立啊，包括我们如何认识神，我们如何因为真正认识神，从而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又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又如何因为认识我们自己，从而我们可以仰望神的救恩，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如何因为明白神的心意就从而去回应神的呼召，走成圣的道路，如何认识世界的结局，如何因为认识世界的结局从而建立起对永生的信心和确据啊，等等。那这一切都不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些知识，明白道理而已，而是要成为我们信心生命成长的 那个根基，磐石一般的根基。那犹大为什么如此的强调信徒在真道上的建立呢？因为即使是在初代教会的那个时代哈，假教师的混乱真道和信徒们在真道追求上的软弱，这个已经是撒旦对信徒得救造成的严重危害的一个他经常使用的手段。在本卷书的开始第四节，犹大就列举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认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神和主宰，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是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这两种情况大概我们弟兄姐妹啊都不陌生，虽然犹大描述的呢是2000年前在发生的事情，但这绝对不是什么出土文物啊，让我们现在的人大开眼界，哦，一看原来2000年前的教会是这样的啊，你不要惊讶。事实是我们会说现在的教会原来和2000年前的教会是一样的，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而且可能现在的挑战力度更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情况？为什么神的真道会被混乱呢？因为信徒没有打好真道的根基，没有在真道的根基上长大成人，那就自然像属灵的小孩子啊，就容易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就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啊，那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教会当中学习真道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的，一方面是作为牧者必须要教导真道，那当然这一点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啊。那只有一种牧者可以毫不妥协的做到啊，这也是我们刚刚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当中学到的，就是那些在神的面前能够持守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的。第二个方面呢，是会众，会众必须要渴慕真道，那只有渴慕真道的信徒才可能有这样分辨的能力。那在这两方面我们看在圣经当中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好的范例啊。在牧者方面，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神真理的道。那提摩太也确实是这样做的。那在会众的方面呢，使徒行传当中特别赞扬比里亚教会的众弟兄，说他们贤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人啊，大概那个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另一个，说比里亚的信徒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比里亚的例子就显示出来，如果信徒对认识真道的渴慕啊，你没有这个渴慕的话，就不可能有辨别的这种能力。教会最重要的事工就是要向会众教导真道，要让带领会众在一起共同的来学习真道。所以会众，你在教会当中你最重要的需要是什么？你来到一个教会，你对这个教会的期望，你认为你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最大的需要应该是什么？学习真道。我想和大家来重温啊，在路加福音当中10章14节耶稣所说的一段话啊。耶稣说，马大，马大啊。那当时这位马大姐妹呢，正在被纷乱无序的这个侍奉困扰，所以他就处于一种焦躁的当中。 那耶稣真的是很爱这位马大姐妹，他就很温柔的一遍一遍的来呼唤马大的名字，希望他能够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你来听我说什么啊？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你要知道，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个上好的、最好的福分，就是像玛利亚那样，坐在主的脚前，真心的寻求真道，真心的在真道上能够得着和建立。所以我们真是要求神的怜悯，让属他的教会都能够回到他自己的话语的当中，都回到他真正的那个真道的根基上，回到全备的福音上，都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直到永生。在二十节接下来的下半句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那在英文版里面大概可以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和在前面那句话说的在真道上造就，它是在同一个句子里面啊，因为这两件事情本来就是不可分的。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开始就说神的灵、神的话啊，他们从来都是一起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所以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知道那是为了建立我们和神之间的正确的关系，我们祷告也是为了建立和神之间的正确的关系，那这个正确的关系啊，才可以带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正确的成长的方向。我们知道有时候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会说哎呦，我觉得我还不会祷告。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问题带给大家哈，大家说祷告是否存在会不会的问题？你会就能祷告，你不会你就不能祷告，有没有这个问题？其实祷告没有会不会的问题啊。那为什么这里又说我们的祷告需要操练呢？要操练什么？当我们说祷告需要操练，这话是对的，但操练的是什么？答案就在这个地方，要操练的是在圣灵里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话，其实很容易这个方向就是在自己的感觉和需要里面去祷告。应该说这个祷告哈，这个并不是我们的在基督信仰里面专有的啊，祷告是人天生就会的啊，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用我们家乡话说急了眼了啊，真是你急得很着，你又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也会祷告的啊，只不过那时候不是向我们的神祷告。甚至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干了坏事啊，眼看要被老师家长发现，那个时候我们也会很热切的祷告，为了是免得受惩罚啊，是不是？你假如那也可以是被称为祷告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感觉、在自己的需要里面去祷告，那是没有任何属灵价值的。即使是你在那个祷告里面把它安进去耶稣的名，那真正使祷告有意义的是什么？就是在圣灵里的祷告。那么祷告在圣灵里，那这个含义是什么？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思考，要了解圣灵和我们的关系，以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是什么。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在座的弟兄姐妹，圣灵有没有临到我们？有没有？当然有。 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我们每一名愿意成为耶稣门徒的，都有一个来自于神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必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是圣灵和我们的关系，他一定在，他一定是与我们同在的。那既然他与我们同在，那么我们和圣灵工作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几段加拉太书第五章和第六章里面的经文。第一段经文，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是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情欲就是一切来自于属肉体的啊，邪情私欲，也可以说就是那些要置我们于死地的罪，它是一直就在我们的身上和圣灵征战的。那个征战的焦点是在于要让我们按照那个情欲的心意，而不是按照圣灵而行。这是一场交战啊，或者说竞赛，但是这不是一场平等的竞赛。为什么说它平等呢？不平等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站在情欲的这一边的，或者我们是在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我们都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于情欲这边，去抵挡圣灵对我们的带领。那这就是经文当中为什么会这样说，说我们愿意做的啊，或者我们从道理上我们知道该做的，我们却不能做，或者我们想做做不出来。难道是因为这个征战的另一边的圣灵没有能力吗？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不存在圣灵没有能力的问题。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圣灵的带领需要我们的回应。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说，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人种的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啊，那可见信徒，你按根据你自己的这种回应，你的生命可能会走两个方向的，或者是败坏，或者是永生，而这两个方向的分界点就在于我们是否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圣灵里祷告，在圣灵里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走向顺服圣灵带领的方向啊！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在生命的当中不断不断的去操练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操练在圣灵里的祷告，我们到底在操练什么？我们操练的不是如何我们祷告的词句华美，我们不是在操练我们祷告的词句如何感人，我们不是在操练我们祷告的词句如何的熟练，我们也不是祷告能让我们的祷告的词句可以那么 powerful，也不是要让我们的祷告的词句显得很 professional， 更不要陶醉于自己的祷告当中，而是要在祷告唯一操练的就是我们如何明白圣灵的带领。 然后如何祷告求神给我们赐下能力，在圣灵当中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顺服圣灵的带领。虽然可能你不愿意，但是我也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是走向永生当中所必不可少的。好，接下来21节，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当我们读过前面的两项啊，这个我们觉得那个挑战很大，那读到这一项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松口气，哦，这个大概比较容易，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为什么呢？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爱主我才成为基督徒的嘛，是吧？那我本来就是，这是我愿意的事情，那我继续保持下去就是咯。其实未必。我讲一个小故事啊，有一篇的英文小说描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那最后的结尾就是说啊，这个作者他要这么说，他说他们结婚以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是这个作者呢，他打字的时候呢，他犯了个错误，他把最后那个从此以后 ever after 从此以后，他一不小心打错一个字母，他就打成了 even after 啊，于是这个结尾的句子意思就变成了他们甚至他们居然还在结婚以后还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你猜怎么着？这读者们啊，他们觉得哎，这个结尾，这个打错的这个结尾其实更接地气啊，更符合实际的情况啊。大概结过婚的人都明白为什么会他们会这么说。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故事，我们如果有一个切身体会的话，我们大概就都会明白，坠入爱中是一回事，要一直保持在那个爱中，其实那是另外一件远远更不容易的事情。犹大书的开篇，他就说这封信是写给那些蒙召在父身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但是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我们一直要很清醒，因为以上这三件事情都需要我们的回应。蒙召要以持续的跟随来回应，蒙爱要以持续的爱神来回应，蒙保守要以保守我们自己来回应。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啊，直到那日就是直到永生。所以你看在这里面，保罗首先他完完全全的相信基督一定可以保守他直到永生，但是他也十分清楚自己有100%的回应的责任，那个回应的责任就是他要保守自己啊。在同一卷书提摩太后书4章7节啊，在同一卷书里面，保罗就这样教，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怎么样，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才有那个确据啊，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如果保罗他都没有跑他当跑的路，如果他都没有保守自己去守住他所信的道，那如果他都没有警醒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那个冠冕的确据是怎么可能有的呢？所以警醒保守自己是必须的。甚至如果讲是神的儿女，但在进入永生之前，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也就是说 我们还是生活在敌占区的里面，我们还都像一名地下工作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圣经说这个全世界，你不要想着哪个地方有一块净土啊，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个手下。所以彼得前书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务要谨守警醒，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好，那这个问题来了，怎样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的呢？我有这个愿望，但我有怎样的一个确据才知道我是常在神的爱中？在约翰福音15章10节，耶稣给了一个清楚的答案。耶稣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重复一遍，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在神的爱中的那个路径是什么？遵守主的命令。所以这就是我们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的确据。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是离开了神自己的话，然后我们却以为无论如何神都会来救我，圣经当中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教导。据说有一个大家都很了解的德国的诗人叫做海涅啊。据说海涅呢，他是在各种情欲的罪中度过了一生，然后他临终的时候留了一句名言啊，临终遗言，他说没事，神会原谅我的，因为那本来就是他应该干的事儿，那就是他应该干的工作，所以他一定会原谅我的。这种说法真可以说是大言不惭啊！他显然没有搞清楚谁是掌管一切的主，审判一切的主。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再去提醒海涅说你要重新再活一遍，时光不能倒流，我们的人生也不可以重来，所以我们更要警醒自守。从今天到明天，从现在到将来，直到永生。好，现在我们要讨论最后一样要直到永生的事情，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什么？就是赐给我们永生。为什么叫怜悯？因为我们本来都不配得这个永生，但是神因着他的怜悯，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才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才可以仰望，因为他虽然眼不得见啊，但却是无比真实的。仰望呢，就是带着极大的期待在等候。那这种感受，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会陌生啊。可以肯定，在你过去的某个时间里面，你一定曾经是这样带着极大的期待在等候过什么。现在你也一定会正在这样带着极大的期待在等待着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你不要小瞧这件事情啊，要感恩的，因为这个本身就是造物主给人类的一个特别的恩赐。你去看看那些动物，动物和人很大的区别就是动物它对于将来它是没有预测能力的啊。一个家里边你养一个宠物，养一条狗，这个狗是不会为明天我到底有的吃还是没得吃是担心或者是放心的，它没有这个能力。 动物的行为只是基于它过去的经验，它没有对将来的预判。但是人有，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特别的恩赐，让他们可以对将来的事情有想法啊，有预判，但预判的不一定对。那么我们就想，神为什么给人类一个这样的特别的能力？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都可以有期望啊，对将来就有期望。但是如果那个期望不能实现，先说它能实现吧啊，先乐观一点。如果那个期望能实现，你会发现一旦那个期望实现之后，那个期望就不值钱了。你就需要找一个新的期望来让你去期望，对吧？但是如果你这个期望一直无法实现，那不叫期望，那叫煎熬。好，这我们说的还是一个好的一个期望。如果你是对将来有一个不好的预判，你觉得一定我的生命会走向那个很可怕的那种情况，那叫给你带来的只能是恐惧。那么你说这个恐惧给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不能依靠什么励志的啊，也更不能依靠什么心灵鸡汤，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是一个市场产品啊，它是依附于你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那些东西来说，它自己本身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但是圣徒、基督徒，我们对永生、对耶稣基督的仰望，那这里我就不叫期望了。啊，叫仰望。仰望不是心灵鸡汤，因为永生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应许，永生不是因为你需要它才存在的。实际上你的生命是因为有永生的存在，你现在的生命才有价值。好，我再表达一遍哈，永生不是因为你有需要它才存在的，正相反，是你的生命因为有永生的盼望，你的生命存在才有价值。所以神赐给人类有这样的一个预判，有这样对未来期待，那特别是在信仰里面，你可以说有这样仰望这样的一个能力，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因着有这样的信仰，因着对神的仰望，我们可以仰望那个永生，他的应许，那个仰望可以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现在，他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现在。在这个物理学啊，我这个文科生也可以转一下这个理工科的东西哈。抄来的啊，这个是抄来的。在说在物理学里面有一种声波效应啊，就是说如果那个声源发生的那个源头的声源离你越近会怎么样，你会觉得声音越大啊，你会觉得越刺耳。但是如果那个声源呢离你越远，那个声音就会越小越低沉。你当然对它的感受就会越少，甚至当它足够远的时候你都感受不到了。这个叫多普勒效应。好，同样的，信徒也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陷入一个同样的效应里面。那我给它起一个名字，不知道大家看是不是合适，或者你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建议给我。我给它取个名字呢，叫做红豆汤效应。圣经里的红豆汤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其实你知道，当我们讨论以扫对红豆汤的需要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以扫很傻，以扫他也绝对知道长子的名分和祝福是好的， 只不过因为红豆汤对他当下的那个饥渴的满足太靠近，太现实，所以在他耳边产生的那个噪音太刺耳了，所以这个需要就无限的放大，放大到一个程度，盖过了那个长子的名分的那个呼唤。所以我相信以扫不会那么傻，以扫不会真的以为你把这两件事摆在那，长子的名分和一碗红豆汤哪个重要，我不相信以扫分不清楚。但是因为长子的名分所带来的是将来承受基业，他可能感觉那个离他太遥远了，所以他就轻看了。所以犹大在这个地方也提醒我们，不要重复以扫的悲剧。我们虽然是活在当下的当前的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永恒的将来，不要让它被你现在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满足去遮盖。我们要时刻保持那个极大的期待，在等候，等候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怜悯，直到永生。好，最后就让我们再重复的来读今天的经文吧。啊，今天我们学习的经文，那我们这样读好不好？它这是四个短句，最后的总结，直到永生。我们在每一个短句前面啊，都加上我们要啊，因为我们是从神的话里面领受了，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啊。犹大说你们要，那我们现在领受就是我们要。在后面每一个短句的后面，我们都加上永生啊。我先来读第一遍，第二遍大家跟上一起读好吧？好，我先读第一遍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直到永生。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直到永生。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直到永生。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开始。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直到永生。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直到永生。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直到永生。我们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你开启我们，你不仅将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面前，主啊，你还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如何可以在永生的盼望里面，我们走好当前每一天的生活的道路，信仰的道路。主啊，是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主啊，愿你的能力啊，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在对这样的永生的盼望的当中，我们持守到底。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